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6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批准恢复美国古巴之间的渡轮运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会见吉布提的政府官员，已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移民改革问题上表态，美国加州年年干旱，政府严令节水，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与习近平会见的当中谈到两岸同属一中的讲法，引发了在野党的不满，并且成为立法院内内政委员会质询的焦点。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答询的时候就指出，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朱立伦主席的讲法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各表如果这个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可以让两岸搁置争议，这让两岸。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商业渡轮服务，向两国关系正常化又迈进了一步。美国财政部向至少四间公司发放执照，准许在佛罗里达州南端至哈瓦那的150公里航道上运载乘客和货物，其中三间公司都在佛罗里达州。此外，美国捷南航空公司星期二宣布，该公司将从7月份开始在纽约市和哈瓦那之间提供包机服务。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爆发之前，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渡轮一直正常运作。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在非洲之国国家吉布提举行会谈，这个是他这一次出访的最后一站。较早前他在星期二访问过索马里，预计克里将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和外交部长尤素福，随后将会在美国军事基地纳莫尼尔营与美国官员会面。由于吉布提和也门以及沙特阿拉伯相隔亚丁湾相望，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设施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星期二对索马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个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个饱受战火游轮的国家。随同克里访问的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报道说，克里在摩加迪沙机场停留了大约3.5小时，在那里会晤了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总理和其他官员。克里在会晤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希望和索马里重建外交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g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premises for a diplomatic mission in Mogadishu.
而索马里外长奥马尔对美国之音说，克里这一次访问显示出索马里的局势已经趋于正常。已经宣布要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二表示，美国需要将问题百出的移民系统治理好。他还说，任何相关的法案都应当包括能够让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目前并没有持有合法身份的人口最终能够获得全面的平等公民身份的途径。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一间高中发表演讲期间，明确批评了共和党已经宣布要竞选下一任总统的那些人士，说他们当中并没有一个人明确地一贯地支持让非法移民能够成为公民的方案。美国悬赏$20,000征求捉拿伊斯兰国组织四名首领的讯息，这四名伊斯兰国组织首领当中包括了该组织的发言人艾德纳尼。美国国务院说，艾德纳尼是伊斯兰国组织传送讯息的主要渠道，这些讯息包括煽动袭击西方人。另外三名伊斯兰国组织首领是该组织的前副首脑卡杜里、负责管理伊斯兰国组织监狱的巴蒂拉什维以及哈尔兹。白宫表示，目前仲冇办法确定伊斯兰国组织系咪喺星期日发生喺德州嘅枪击案背后嘅元凶。 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在他属下的广播电台节目中声称，发生在德州特拉斯市附近的加兰德地区的枪击案是两名哈里发战士所为，并且声称这个仅仅只是在美国本土发动的第一轮袭击，之后还有更多的后果更为严重的袭击正在等待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星期二说，欧洲致力加强与中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中东事务以及打击人口贩卖问题方面。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莫盖里尼正在北京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了第五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同日本海上保安厅星期三在马尼拉湾举行联合海上执法演习，演习的重点是要打击海盗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提高空中搜索工作的知识同技能。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瑞穗级二号蓝八岛号将利用它的设备，包括贝尔直升机同橡皮艇进行登船、搜查及扣押程序演习。欧盟表示，世界六个大国之间有关伊朗核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在奥地利维也纳继续进行。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和伊朗的谈判人员将在5月12日会晤，之后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将会在5月15日加入会谈。美国加州监管机构批准实施强迫减少用水计划，加州已经连续四年严重干旱。加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星期二以5-0通过一项计划，要求城市和地方部门将用水量减少8%-36%。这是加州首次对用水量进行强制性限制。该委员会公布的数字还显示，加州三月份用水量减少不到4%。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他和习近平会面当中谈到两岸同属一中的讲法，引发了在野党的不满，并且成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星期三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时指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主席会当中讲到两岸同属一中，这种论调过去从来没有在台湾官员或者是政党领袖讲过。他说，
中国国民党执政党的主席的这个说法是代表我们政府的基调改变了吗？第二，
段宜康说，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讲法是代表台湾政府的基调改变了。第二，是不是同意朱主席对于两岸基础的定调呢？段宜康还批评说，两岸同属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专用术语，朱理论不应该附和，更不应该将九二共识扩大成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的基础。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还表示，朱立伦有关两岸同属一中的讲法等于是将台湾关进一中的框架，对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等于是死路一条。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九二共识，又加上两岸同属一中，加深大家的疑虑，政党及政党领袖应该对社会清楚说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答询指出，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国表，朱立伦主席的讲法其实亦是这个意思。他说，
一中各表，如果这个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可以让两岸搁置争议。
夏立言说，一中国表，如果这个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可以使两岸搁置争议，令两岸关系和国际关系有一个良性互动，他们乐观其成。夏立言还说，在台湾内部确实没有人说两岸同属一中，这种讲法亦不是政府的两岸政策。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质询指出，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中国大陆使用两岸同属一中的讲法对台湾有敏感性，而这个敏感性到底为何？夏立言答复说，两岸同属一中的讲法会被外界误会两岸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不会使用。 随同朱立伦访问中国的国民党立委吴玉星表示，朱立伦是针对九二共识，描述1992年经由海基、海协两会的努力建立两岸同属一中，但是内涵有所不同的是九二共识。吴玉星指出，他当时特别询问朱立伦这段话的来源，朱立伦讲的是出自1992年8月6号国家统一委员会有关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赋予不同的含义。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表示，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更没有一中国表。他说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台湾是民主自由国家，宪法亦和中国完全不同，不必将事情搞到这么复杂。台湾总统马英九则指出，九二共识是当年李登辉总统在总统府主持国统会时所拍板定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领导人最近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同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但是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将怎样帮助日本保卫尖角诸岛目前并不明朗，一旦发生冲突，日本首先要靠自己保卫领土。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4月28号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时候重申，美国将会根据条约帮助日本保卫尖角诸岛。
I want to reiterate that our treaty commitment to Japan's security is absolute, and that Article 5 covers all territories under. 奥巴马表示，他要重申，
美国会根据条约坚决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条约的第五条涵盖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包括尖角诸岛。中国将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聚称为是钓鱼岛，并且宣称它的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近年来，中国不断派遣船舰以及飞机到这些岛聚附近声张主权，挑战日本对尖角诸岛的领土主张。美国国会议员史提夫·沃马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胆敢以武力争夺尖角诸岛，他会支持美国派兵援助日本。
Well, let's hope it doesn't come to that. Americans are always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necessary.
沃马克表示，美国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美国人总是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护美国的自由，保护国家的利益，无论事情发生向哪一处。另一位众议员彼得欧森亦都认为，在协助日本防卫尖角诸岛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是态度坚决。
But the China's been very aggressiv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Japan, towards South Korea. We should take note.
欧森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对日本以及南韩的态度是咄咄逼人，美国应该留心事态的发展，准备表明态度，要中国停止挑衅。日本方面对美国再度表态协防尖角诸岛是表示欢迎，但是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如果尖角诸岛受到攻击，美国是否派兵或者是如何派兵帮助日本，目前仲是一个未知数。森本敏表示，美国的民意、日本的民意，仲有美国国会，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帮助日本，美国总统就可能派出军队，而在之前，日本必须是靠自己的力量保卫领土。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对尖角诸岛采取的策略是走介乎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路线，主要派海警舰船不断在这个海域游弋，宣示主权，并且最终达到实际控制这些岛聚的目的，而日本和美国很难派出军舰予以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东盟区域和美国的密切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战略已经成为亚洲的噩梦，而区域国家不团结将会成为中国扩张的机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星期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未能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所推动希望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作出谴责，而是对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发表一个未指明对象的声明。这个显示出东盟十个国家对此议题完全没有联合阵线的姿态。文章说，在中国军事扩张，各国相继加入北京在美国反对下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 中国有成功的弱化东盟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北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它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不会遭到严肃的挑战。即使美日通过新的防卫指南，习近平仍然有信心在美国国会大幅裁减国防军费的现实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将无力反应。经济学人、国家利益等媒体近日多篇报道都称，中国官方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回应显示，中国没有兴趣自我克制或者缓解地区对他宣示九段线主权方式的担忧。这些报道不约而同的在标题上使用了噩梦的字眼。国家利益的评论称，中国的海洋战略对区域安全是一大噩梦。报道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中国以在南中国海建设沙土长城的方式宣示它含糊不明的九段线主权，这种做法令人不得不去怀疑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军方担忧的是，中国在争议岛礁的建设不单止会提高中国军事威吓周边小国的能力，这些设施未来还可能强化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能力。一旦北京决定要设立这个识别区，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以填海造岛的方式宣示主权，侵蚀鲸吞南中国海既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基础，这个是一种国际社会很难应付的局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范杰克逊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就提到，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非常棘手难以应付的问题。他说
With the nuanced way that China's doing.
杰克逊说，中国的做法非常微妙，如果他们派出海军就会比较容易强硬采取报复行动，只要他们使用传统武力就容易采取同样行动来作出回应，就是非常明显的动作。但是如果他是使用无人机或者以人造岛来宣示主权，或者使用水炮这些非传统手段，他制造出一个局面，就是使你无论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被视为坏人或者使局势恶化的人。在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建设沙土长城提出质疑之际，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最迟在南中国海进行建设活动的国家，国际社会为什么当初未对周边国家的建设提出质疑？他说，
你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的国家占有的南沙的岛礁，只有中国没有。
李金明说，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国家占有的南沙岛礁，只有中国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周边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建了机场和跑道，为什么当初他们建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意见，没有人提出干涉？面对区域和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质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强调，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活动。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在上星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的视讯通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工程不单止不会影响通航自由，反而将提高此一海域欺张于报以及海上救助能力，并可以履行维护国际海域安全的国际义务。吴胜利还说，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援救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美国三月份的贸易赤字达到六年来最高水平，预计今年美中贸易赤字可能创下新纪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报告，三月份美国贸易赤字比二月份增长43%，上升到514亿美元，创下了2008年十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月份的出口额上升了0.9%，为1878亿美元，进口额则是增长了7.7%，达到2392亿美元。今年头三个月贸易赤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2%，对美国经济增长是拖后腿。经济学家指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稍有收缩，一到三月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是下跌0.3%，而在政府上星期公布的报告当中说是增长了0.2%。不过经济学家就说， 进口大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海岸港口劳资纠纷在二月份得到解决，三月份港口恢复运作。美国经贸专家唐纳尔森表示，西海岸港口发生劳资纠纷，连续几个月工作放缓甚至是停止，一个多月前双方签订了协议，货物又开始流动。唐纳尔森表示，预计四月份贸易会有所恢复，但是并不会是太多，因为劳资纠纷造成的瓶颈效应不会在短时间里面是清理完毕。他说，另外由于今年东海岸经历了非凡的严冬，亦都令到经济活动带来了打击。专家预计四到六月份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回弹到 2% 左右，下半年攀升到 3% 的平均水平。而在另外过去一年来，美元对主要货币升值亦都伤害到美国的出口。今年三月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上升到 38.7%， 达到312亿美元，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贸易赤字，预计今年会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美国一些政商界人士一直批评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向美国廉价出口商品，导致了美国人失去了300多万个就业机会。唐立尔森表示，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发表人民币价位合理的评估，但是多年来人为压低人民币的后果继续在发生作用。唐立尔森表示，中国多年来压低币值的效益不会一夜之间是消失，由货币保护主义而来的导致巨大的美国贸易模式亦都不会很快地改变。不过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阿胡达就指出，单单是看数据会导致误解，要了解数据背后的事实。伦敦经济学院的阿胡达表示，这些原始数据有误导性，因为中国很多的出口是一些国际大公司自己内部的交易，可能是跨国公司的一个部门向自己的另外一个部门运送物资。阿胡达表示，比如是耐克公司在美国设计，从其他国家购买原材料在中国制造，然后向美国出口，而这些都算是中国的出口，虽然中国是获利很少。阿胡达还表示，贸易并不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阿胡达表示，虽然贸易是很重要，但是贸易总体上并不是在美国国民经济当中占非常大的比例。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试图说服国会通过被称作为是快速通道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TPA， 以便同11个国家签订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如果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通过这项的立法，这样会迫使到国会根据快速通道法案来考虑贸易协议，也就是意味着国会只能表决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不能够对有关的贸易协议作出修正。预计国会参议院会通过快速通道法案，不过众议院会有阻力。两院民主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加高的劳工以及环保标准，禁止操纵汇率。不少的人认为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币值在贸易当中获取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5月5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有一道隐形的法律防火墙，使用这些中国公司可以逃避在美国的法律责任，并且逃避在美国出庭受审。这份题为《中国的法律长城》中国境外公司在美国的报告说，很多在美国营运的中国企业筑了一道法律防火墙，帮助这些公司免于面对美国的法庭和相关的监管机构的调查。根据报告，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利用复杂的公司结构保护，在中国的母公司不需要面对美国的法律诉讼。他们也经常以中国公司的保密原则和银行法规作为理由，拒绝提供证据或者递交美国法庭要求的相关文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想对在美国的中国公司提出控告，将法庭文件传送到在美国的中国公司被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迫使原告必须采取更加繁琐的国际程序来到传达相关的法律文件给被告，或者索讨该公司在中国的有关证据。这些文件首先必须要翻译成为中文，并且呈交给中国政府，但到了这一关，中国政府又经常宣称文件有误，拒绝受理这些案件。 因此报告呼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建立机制，使到在美国的中国企业能够同样受到美国法庭的司法管辖，并且要求中国公司派遣代表接受美国法庭应讯和递交法庭文件。报告当中举例2011年的一宗诉讼案件，被告的中国公司据称贩卖仿冒的名牌袋，美国 Gucci 公司试图要求中国国营的中国银行提供同这些争议商品有关的财务销售记录，但是结果失败。中国银行说中国法律禁止他们提供这些信息。这件案件到现在已经是搁置在美国法院至少四年。这些问题同时也凸显，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扩展迅速国际化，这些到美国的中国公司经常还有至少一部分是中国国营的成分，使美国公司处在经济不对等的劣势。虽然中国政府要求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遵守美国法律和法规，但报告说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躲藏在中国这道法律的防火墙里面。另外有调查发现，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2010年之前微不足道，但到了过去两年已经攀升至每年高达100多亿美元。报告还警告说，虽然投资金额增加，但这些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公司如果能够规避美国的司法系统，亦都会增加其他美国公司和投资者在美国经商的风险，并且处在缺乏保障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美国国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最近表示，如果白宫不对中国货币操纵采取强硬的措施，那国会就会阻止白宫正在谈判的贸易协议，亦即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舒默参议员目前是参议院民主党第三号人物，亦即是参议院财政、司法、银行等重要委员会的成员。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宣布2016年退休，并且推举舒默为他的接班人。舒默多年来一直主张中国认为降低人民币币值以保持中国出口产品的优势，向这个优势导致美国大约丧失了300万个工作机会。舒默参议员曾经多次参与推出针对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法案。今年2月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斯塔博洛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等议员共同推出议案，人为降低货币汇率调查法案。除了专门的法案，议员亦都可以通过附加在其他法案当中的修正案来提出解决方案。四月底，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讨论被称作为是贸易快速通道法案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TPA 的时候，有关汇率操纵问题的修正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这项的修正案要求白宫在国际贸易谈判当中包括针对汇率操纵的解决方案，但是修正案最终未能够加入贸易促进授权法。不过主张制止汇率操纵的议员是成功地将两个货币修正案加入了一项海关法，包括舒默参议员提出的修正案，要求对来自人为降低货币币值的国家的货物征关税。舒默参议员接受克芬顿邮报采访的时候提醒，奥巴马政府不要否决他的修正案，否则会损害目前总统权力推动的贸易法案。舒默表示，除非白宫承诺不否决，否则他们在贸易授权法案上会损失非常多的支持。贸易授权法案目前仲系有待参众两院全体议会嘅议员讨论投票。舒默参议员表示，货币汇率操纵问题系一个两党能够达成共识嘅议题。奥巴马政府目前响试图说服国会通过贸易授权法案，根据法案，国会对政府签订嘅国际贸易法只能够投支持或者系反对票，而唔能够提出修正案。这个的法案将会有助于通过政府和亚太以及在欧洲国家谈判的贸易协议。目前国会很多的民主党人，包括参众两院的一些民主党领袖，对美国正在和11个国家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存有疑虑，担心协议会损害美国劳工利益。民主党众议员谢尔曼是反对 TPP 的议员之一，他在最近的一次听证会上面说，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对中国有利，因为这项的自由贸易协议完全不能够解决汇率操纵的问题。 谢尔曼议员说这项协议对中国有另外一个的原因。谢尔曼表示，一件 60%、70% 甚至 80% 由中国制造的产品可以运到越南稍微加工，然后贴上了一个越南制造的标签，就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被排斥在中国的市场之外。美国政府虽然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但是反对在贸易法案当中加入货币操纵的条款，认为这个会损害协议通过的机会。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会即将宣布中国的人民币估值是合理，而根据报道，此举将会削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批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新任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二和格雷的家人见面，上个月格雷在被巴尔的摩警察拘押期间死亡。德国逮捕四名极端主义嫌疑人。印度宝莱坞影星的杀人罪名成立，被判刑五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新任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二与格雷的家人见了面。上个月格雷在被巴尔的摩警察拘押期间死亡。格雷死亡事件引发巴尔的摩最贫穷的黑人社区的骚乱，示威者焚烧商店和汽车，抗议警方暴力和缺少就业机会。林奇说，司法部将会设法找到解决办法，使到巴尔的摩的情况得到真正的改善。他表示，这个是司法部的目标和责任。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麦菲说，林奇对格雷死亡表示慰问，并且说这个事件显示了很多的问题。林奇还会见了巴尔的摩官员和代表巴尔的摩市以及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德国当局星期三说，他们逮捕了四名涉嫌成立右翼极端组织的人。该组织企图袭击清真寺和为成员提供庇护住所。德国官员说，他们在搜查时收缴了一些炸药。被捕的三男一女以恐怖主义罪名被关押，他们称自己为老学社。他说，他们一直在策划袭击德国著名的撒拉菲派穆斯林和安置庇护地方。在德国西部的林帕尔格霍夫镇，警方说身份不明或者放火焚烧正在施工的房屋，目前还未有确定犯罪的动机。法国空难事故调查人员说，今年三月份蓄意制造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机事件的德国副驾驶员同一日曾经在另一架飞机上试验怎样控制飞机下降速度。调查人员星期三宣布，卢比兹驾揸飞机从杜塞尔多夫飞往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次将飞机控制仪放在降落档上，然后再将飞机提升高度。调查报告说，当时卢比兹独自一个人在驾驶舱内，他几个钟头之后坠毁德国之翼班机时亦都是这样的。而较早前调查结果显示，飞机从巴塞罗那起飞一个钟头之后，正机师去洗手间之后被锁在驾驶舱外。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救救孩子表示，可能有大约40名难民星期日丧生于地中海。这些难民在抵达意大利海岸前乘坐的橡皮艇发生了意外，或者是漏气，或者是翻沉。救救孩子组织引述事故生还者说，死者人数众多，他们是在跌入海中，因为不懂得游水而浸死的。这些人到截至目前为止，在逃离非洲和中东地区战争与贫困前往其他国家的过程中丧生的1750多人当中的最新一批死难者。一家阿富汗法院星期三判处四名男子死刑，他们被控在今年三月份将一名27岁的女子殴打致死。共有49名涉及这宗袭击事件的人接受审判，包括19名警察。他们被控未有制止袭击或者参与袭击。星期三喀布尔这间法院还判处8名被告16年的监禁。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被逮捕收押至今已经超过一年。据悉，北京检察部门在第三次审查起诉30日期满之后，决定从5月5号起延长审查起诉15日。蒲志强辩护律师表示，蒲志强的案情并不复杂，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检方内部在蒲志强案上有分歧。印度一家法院以杀人罪判处宝莱坞著名影星萨尔曼汗5年的徒刑。萨尔曼汗被控在2002年醉酒揸车撞人之后逃离现场。孟买的一名法官星期三宣判了判决的。之前萨尔曼汗被判有罪，检察官称被告酒后驾驶丰田汽车撞倒在行人路上睡觉的5个人，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军队参加咗5月4号嘅莫斯科红墙阅兵彩排，中国军队喺印度同埋蒙古军队之后出场，俄罗斯军队紧随中国嘅队伍从红墙踏步走过。喺参加阅兵嘅外国军队当中，中国系唯一一个曾经同俄罗斯发生过流血冲突嘅国家。下面请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军方5月4号晚间在莫斯科红墙举行了阅兵彩排，整个活动全程模拟5月9号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时到将出席。一个多星期前抵达莫斯科的100多名中国士兵参加了星期一的阅兵彩排。阅兵彩排分成历史、步兵和武器装备三大部分，在装扮成二战大战苏联军人的方队走过后，跟着下来是几个独联体国家的军队，然后依次序是印度、蒙古、塞尔维亚和中国四支外国军队通过红墙。六支独联体国家军队按照俄文字母先后排次序，但是印度、蒙古、塞尔维亚和中国四支军队的出场排序既没有按照俄文，亦未按照英文字母。中印两国军队被塞尔维亚和蒙古军队隔开。俄罗斯官方没有解释四支外国军队为何这样排序出场，但是各支俄罗斯部队紧随中国军人从红墙依次走过，这样安排可以向外界展示俄中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中国军队通过主席台时，广场的广播简单宣布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广播立刻话题一转，详细介绍在中国军队之后通过主席台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步兵方队，并且逐一介绍学院的历史、领队俄军少将军官简历。苏沃洛夫步兵方队在每年的红墙阅兵中，按照传统通常都在历史方队后的第一个出场。红墙阅兵军乐团乐手陆军准尉拿塔沙话，中国和其他外国军队的制服踏步姿势都有别于俄军，看起来很有意思。纳塔沙说，新年之后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训练，为这次红墙阅兵做准备，最近两个月来尤其紧张。他说虽然这个是他第九次参加红墙阅兵，但是今年和往年有很多不同。他说
новые марши, музыка новая написа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делегации буд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араде。
纳塔沙说为这次阅兵谱写一些新曲，比如进行曲，一些外国军队亦参加阅兵，今年的阅兵规模要远远超过过去，还有就是展示一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他们自己至今亦未能来得切见到这些装备。观看阅兵彩排的军人家属柳特米拉说，中国和其他外国军队都不错，但是他最关注的还是他那位俄军军官丈夫带领部队走过红墙的那一刻。纳塔沙和柳特米拉两个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经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两人仅仅认为中国军队来参加阅兵是因为两国关系现在非常好。在参加红墙阅兵的外国军队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与俄罗斯曾经爆发过流血冲突的国家。在40多年前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中，两国军队当时大打出手，但是现在能够在同一个曲调下共同阅兵踏步红墙。俄罗斯中国学者傅志明说，
中国军人亮相红场肯定会引起俄罗斯国内部分人士的不满，认为这个不是个好主意。他说：傅志明说，外国人对中国军队参加阅兵的反应肯定会不同。首先，至今有很多人仍然记住那场冲突，他们认为毛泽东背信弃义，苏联曾经提供巨大援助帮助毛泽东执政，但是他后来印象仇报。另外，很多人认为5月9号是战胜德国纪念日，这个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傅志明说，中国与打败纳粹德国仅仅有某些间接的联系，因为当时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一员的中国的政府是国民党，苏联当时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亦是国民党政府，但是国民党的继承人现在是台湾，所以这次解放军来参加红场阅兵确实是值得很多人怀疑和讨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为贫困社区的青年提供更多机会而提出的计划当中的一个新的方案。奥巴马星期一到纽约宣布成立非营利独立组织我兄弟的守护者联盟，该组织将会提供资助的项目帮助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得到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新方案类似于奥巴马总统2014年推出的我兄弟的守护者政府计划，两者都是旨在为有色人种青年男子的教育集资。
We can't guarantee everybody's success.
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成功，但是美国在切实努力保证愿意工作以及成功的每个人获得平等的机会。这项政府计划目前已经是募集了大约$5亿作为帮助教育年轻的黑人以及是拉丁美洲裔男子的资金。百事可乐以及是美国运通等大公司领导人都参与了，令到这项计划走出白宫的劳力。上述的消息宣布的时候，正值是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举行群众抗议，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奥
巴马总统说，全国各地纽约、新泽西和他的家乡芝加哥的部分地区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社区，没有足够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投资，没有足够的机会。有些社区失业率高达30%、40%或者是50%。奥巴马总统说，大多数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国家的成功是取决于他的年轻人的成功。
They know that if you've got African American or Latino men here in New York who
奥巴马表示，他们都知道如果在纽约的非洲裔或者是拉丁美洲裔的男性不是去坐监而是去上大学，这样这些人都将会成为纳税人，他们将会帮助建设美国的社区，他们会令到美国的社区更加安全，他们都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美国这样对待他们的话。德勤财务咨询服务公司的大卫威廉姆斯就说，这个是设在纽约的联盟将会提供可衡量的策略，帮助消除损害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种族差距。
We will focus on and champion strategic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 from community.
威廉姆斯表示，他们将会专注于非主导战略性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社区干预行动，无论是私人、公共还是社会企业都是离合这些差距的合作伙伴。他们单纯的信念就是使到所有的人都能够有美国梦，结果将会令到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并且最重要的就是令到国家的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白宫援引的数据显示，16岁至24岁的黑人以及是拉丁美洲裔的男子当中，有四分之一既没有就业亦都不是在学校。未来的几十年，美国将会从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变为现时的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已经恢复平静。此前当局解除了近一个星期前25岁黑人青年弗莱迪·格莱葬礼引发骚乱之后实施的宵禁。格莱被警方拘押期间因为脊椎受伤死亡。六名警官其中三个人是非洲裔美国人，受到同格莱之死有关的指控。而有义工就响应呼吁援助巴尔的摩被暴力摧残的社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巴亦的摩同其他地方的志愿人员纷纷来到这个地方的街区，帮助遭暴力事件之苦的民众。代表这个社区的州议员安东尼奥·海耶斯毫不困难地就能够找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他说
They want to see Baltimore be better. Everything's not back to a normal state, as we still have somewhat of an occupied city by the differen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ere.
安东尼奥·海耶斯话：呢啲志愿者希望睇到巴尔的摩能够有所起色。而家一切仲未有恢复正常状态，因为佢哋嘅城市似乎依然被唔同嘅执法机构控制住。不过佢认为，总体上大部分巴尔的摩居民正系重新返回到社区，恢复正常嘅生活。相互帮助是这个社区的精神。在这个临时设立的食品储备中心，志愿人员正是向深受暴力之苦的社区之中急需帮助的人分发餐食。警方直升机在天空巡逻，来自全市各地好像卡维特、布福特这样的志愿者纷纷前来帮忙。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everybody the things that they need. And also after the CVS burnt down up at Penn North, a lot of the
布福特说他们努力分发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另外 ,CVS 便利店被火烧毁，那里的很多商店遭受到洗劫，所以他们努力向民众提供所需要的物品和食物。食物、新鲜水果等的必需品，维特拉吉沙·皮尔斯和他的两个子女帮了大忙。
It means a lot, especially with a lot of the stores messed up and stuff now, and a lot of people can't get to, you know, get the stuff that they need, so it definitely means a lot.
皮尔斯说，很多商店一片狼藉，民众得不到所需的物品，眼前的这些东西帮了大忙了。离那里没几远，巴尔的摩众多宗教组织之中的一个团体，正是帮助儿童再次露出笑脸。在这个之前，近一个星期的骚乱就发生在这些弟弟的家企外面。主教罗里·麦克丹尼尔组织了课外活动。
It's trying to help the children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here in the community so that they can grow up to be good citizens.
麦克丹尼尔说，活动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儿童对社区产生正面的影响，以便他们长大成人，成为好公民。乔安·布里沃正是和他的孙在一起，安抚那些在暴力犯罪之中失去家人的小老哥。布里沃的仔和他孙在数年前遭到谋杀之后，他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This community can bounce back. It don't take that long. It bounced back since yesterday.
布里沃说，他知道自己热爱巴尔的摩，这个社区能够重新站起身，而且用不到很多的时间。在巴尔的摩社区，很多人感谢志愿者为帮助街区恢复往常，建立起未来希望而贡献的时间和精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巴尔的摩的报道。
虽然风险仍在，但是很多海外索马里侨民纷纷回国开始新的生活。自从2011年打击青年党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开始取得进展以来，索马里侨民纷纷回国开办医院、学校、酒店、餐厅和其他的生意。美国之音记者比洛在摩加迪沙采访了一位连锁酒店和餐厅的业主，他正在帮助曾经一座死城的索马里首都恢复生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索马里的海岸坐落住半岛海滩酒店，这个是摩加迪沙最高档的海滩度假地之一，串装连锁酒店和餐厅的一部分。主人是艾哈迈德·贾马，他最初来自英国，因为他生意好好，很多索马里人如今叫他做艾哈迈德村。厨师出身的艾哈迈德喜欢为他越来越多的顾客亲手烹饪。索马里一度曾经被视为失败的国家。艾哈迈德·贾马回忆了回国时候的风险，他说
Malintia business gig in London, I guess we'll take a...
When I left my restaurant business in London, everyone was surprised when I opened up.
串装饭店业主艾哈迈德·贾马说，他离开他在伦敦的餐饮业生意的时候，人人都吃一惊。他在半岛海滩开酒店的时候，人人又吃了一惊。不过现在很明显，那些跟着他走回国投资的人，如今讲法都变了。他们期盼住在不久的将来，索马里将会有更多的发展。索马里有住兴旺的捕鱼业，所以艾哈迈德的顾客在他位于首都各地的连锁酒店肯定可以品尝美味的一餐。艾哈迈德为了解决就业做出了贡献，在他旗下雇佣了上百的索马里人。他继续说，
In this restaurant alone, I have 58 employees. At least 20 others work at my other
restaurant. 单喺呢一度嘅饭店，佢就有58名嘅雇员。佢喺哈亚塔科嘅另外一间餐厅就雇佣咗至少20人。单喺摩加迪沙，佢雇佣嘅人就超过咗100个。喺霍比亚开咗另外一家海滩餐厅，有20几名嘅雇员，如今安全持久。艾哈迈德贾马希望喺全国各地拓展业务。艾哈迈德喺摩加迪沙嘅各个餐厅里边遭到极端分子嘅多次袭击，不过呢个并冇吓怕咗佢，佢反而敦促第二啲喺海外嘅侨民回归故里。佢最后话：，
It is human beings who create both conflict and peace. So as to develop Somalia, we shouldn't be afraid. It is wise.
酒店老板艾哈迈德贾马话：冲突与和平都因人而起，所以为咗发展索马里，佢哋唔应该畏惧，佢哋应该翻嚟喺呢一度，而唔系喺第二啲嘅地方投资，系明智噶。嗰啲俾咗你就业机会嘅人会帮助建立和平稳定，动荡同挑战总有一日会结束。所以大家最好仲是留下来在这里投资。2013年，索马里政府开设了侨民事务办公室，侨办与全球各地索马里人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鼓励他们更多的投身于这个东非国家的建设中来。艾哈迈德贾马的经历是一个例子，他和其他的索马里侨民毅然重返故土，慢慢改变了一个曾经陷入无政府乱象的国家，帮助索马里渐渐咁稳定落嚟，恢复生机。美国之音记者比洛摩加迪沙报道。
有时候你会听到一种嘅钟声，让你从头到脚为之共鸣。仔细想象呢一种嘅感觉，你就会体会到奥格斯塔里德托马斯所作嘅曲目《回响嘅地球》要表达嘅效果。呢个系一首专门为金属乐器所谱嘅乐曲。演奏乐器是来自各种文化和各个历史时期的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的报道。
对于屡次获奖的美国作曲家奥格斯塔里德托马斯来说，这些是来自地球的声音。
I've always been attracted to bell-like sounds. The title, Resounding Earth, on the one hand, we're talking about resounding earth, this earth that is full of metals.
作曲家托马斯说，他一直对钟声或者那种类似的打击乐的声音着迷。歌曲的标题《回响的地球》字面上是说，我们在这里聆听地球的声音。这个星球上有很多种金属被人类造成了乐器，大家要做的就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打击乐器汇集到一个舞台上面演奏。托马斯说，他的这首曲就好像是联合国的共鸣。
These are Indian Noah bells or Kadki。
托马斯又说，这些叫做印度诺亚钟或者是卡基钟。在最近的一个星期，第三海岸线打击乐队的成员在这里为回响的地球做彩排。这个来自芝加哥的四重奏乐队应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演奏回响的地球。乐队成员乐手彼得马丁说，
We have bells that come from India, we have gongs that come from Thailand, we have other bells that come from all over the European continent.
彼得马丁说，他们有印度的钟，有泰国的锣，他们还有来自欧洲大陆的各地的钟。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那里有来自每一个大陆的钟，有些钟是在当地找到的。
It is a spring coil from heavy machinery. Makes a beautiful sound. It's not built to be a musical instrument, but it makes a beautiful sound.
乐队的成员罗伯特·迪伦说，这些是重型机械上面退下来的弹簧圈，能够发出很美妙的声音。虽然它不是乐器，但是都能够发出好听的声音。计算下来，回响的地球一共包括从小型串铃到大型中国锣等350件的金属。托马斯在创作曲目的时候，和第三海岸线打击乐手保持密切的交流。乐队的成员彼得马丁说，单说要分辨出每种乐器音质上面的细微的区别就已经很难，而且演奏的时候还要保证这种乐器和其他乐器的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钟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转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最近，阿尔巴尼亚外长迪特米尔布沙提会见咗美国国务卿克里，并且同美国负责欧洲同欧亚事务嘅助理国务卿纽兰共同出席咗宣布美亚战略伙伴关系嘅签字仪式。美亚伙伴关系目的在深化同扩大两国共同优先关注的广泛领域之中的强劲同不断增长的合作关系，包括安全、法治、能源以及人民交流。克里国务卿强调了美亚在反恐同打击巴尔干地区伊斯兰国组织的合作。阿尔巴尼亚为科索沃、阿富汗同伊拉克的地区同全球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为北约在乌克兰的网络防御基金以及北约在格鲁吉亚的实质方案的实施都做出了贡献。布沙提外长还同另外与美国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沙拉丘厄尔举行会谈，讨论了阿尔巴尼亚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合作伙伴所发挥的作用。作为白宫二月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的后续，阿尔巴尼亚将在5月19日至21日在迪拉纳主办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阿尔巴尼亚在欧洲经济中亦处于领先地位，08年以来的 GDP 增长率为 3.4%。 美国正在积极启动美亚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在该区域，美国支持阿尔巴尼亚尽快加入欧盟。在能源安全方面，美国将与阿尔巴尼亚视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跨亚德里亚海天然气管道计划上。美国支持阿尔巴尼亚在司法和检察系统方面的改革，与其在反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合作，并且帮助和加强其他地方政府和公共行政能力。正如布沙蒂外长所说，除安全和防御之外，美国现在着眼于经济、能源安全、人权、科学、教育和更多其他方面的合作。布沙蒂外长高兴地说，通过这一份文件的签署，他们将两国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密切和积极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增强两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与安全。美国期待住在未来的多年里面继续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合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批准恢复美国古巴之间的渡轮运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会见吉布提政府官员。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到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